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已经读完了《解开捆锁》这本书，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为你选读的仍然是由学远出版社所出版的《伤愈》，伤是受伤的伤，愈是痊愈的愈哦。这本书是刘文在刚受洗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姐妹送我的，这本书是在1988年的时候出版，我是在1989年受洗的，所以呢出版的时间非常的长，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。而刘文当年读跟现在读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的，30多年的时间不算短啊，这当中呢生命的历练还有在灵命方面的成长呢，都是在主里面呢需要不断的学习的。而我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有另外不同于过去的感受和收获，所以一本好书呢是值得我们再一次的复习的。好，那盼望呢透过这本书，如果你的心中呢还有一些受伤的地方还没有痊愈，那盼望透过这本书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。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富编译的慈生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绝对诚实，经文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3:12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3:12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创世纪第43:12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。绝对诚实，诚实是基督徒的第二生命。假如你在路上捡到1000元，或是在柜台结账时由于误找让你多得了50元，不管数额多小，基督徒都应该表现出绝对诚实的性格。杨罗杰在切尔斯顿当看门工人，某日他在电话机旁捡到一个皮夹子，立刻送还给失主，尽管里面有1000美元，他也毫不动心。他说皮夹子里只有1块钱或是100万，对我并没有分别，因为我都不能占为己有。华盛顿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戴威廉，发现乘客遗落一个钱包，里面有42,000美元现钞，另有旅行支票和一些首饰。他得知失物为通用汽车公司前董事柯爱华的夫人所有，便设法立即送还失主。这两个人事后虽然都受到失主的答谢，不过他们的诚实并不是期待别人给他们奖赏。今天的经文提到雅各的一项教导，许多年前他抓住哥哥以扫的弱点，骗取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又伪装成以扫，瞒骗眼睛昏花的父亲为他祝福，他并不觉得有错。不过到了创世纪第43章，他却告诫众子归还不属于自己的财物。 相信这是由于雅各与上帝同行而变成一个诚实的人。我们是不是绝对诚实呢？我们与主的关系有没有帮助我们成为绝对诚实的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服侍你。我遵从你的命令，跟随你的脚踪。愿我总是守节心清，过合你心意的圣洁生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、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为我造清洁的心》。
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。
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恩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。
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轻叹，洗涤我，我就必须更喜快乐的声音，是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。 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的我，我就必须更白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在感情或情绪上受到伤害，但是我也知道呢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天生乐观，好像呢不太容易因着这些伤害而拦阻了他们继续向前的脚步哦。可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实在是不一样啊，有些人呢比较敏感，一句话相同的一句话呢，听在别人耳中可能就没有什么，但是呢，有人却放在心里而觉得受伤啊。那尤其呢，如果是在童年时期，又或者是在成长时期，有一些受伤的回忆没有去处理，是否当我们在信主之后呢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会成为我们在属灵生命方面成长的障碍呢？有哪一些伤我们仍然需要去处理呢？或许把它掩盖起来啊，觉得好好的读圣经祷告，它应该呢就可以成为过去哦。但如果呢你已经信主多年了，却发现这些伤口仍然隐隐作痛的话，那么这本书可能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哦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，由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，王环玲姐妹翻译的《伤愈》。伤是受伤的伤，愈是痊愈的愈。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序言，还有第一章受伤的情感第一个部分。在牧会的经验中，我很早就发现有两群人，我无法透过教会固定的侍奉来帮助他们，像是讲道、奉献、圣灵充满、祷告或圣餐等等，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。我看见其中一群人，他们对神的能力丧失信心，因而软弱无法自拔。他们无助的祷告时，那些为私人问题的祷告似乎没有蒙垂听，试遍了所有基督教的教导也毫无结果，像是在播放着以往失败的那张失声的老唱片，唱针总是在重复的几种情绪里卡住了。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一样祷告、奉献、宣告，却越来越深陷在幻灭和失望之中。我看见了另外一群人则趋于伪装，这些人压抑他们的内在感受，拒绝承认事态严重，因为基督徒不能有这样的问题。他们不但不面对问题，反而用圣经的话语、神学字眼和不实在的成见来伪装自己。这些不被承认的问题潜伏着，以后在重现时会突然导致各种的疾病反常和极不愉快的婚姻，甚至使得他们的孩子受到情感上的伤害。正在此时，神让我看见总会有一些问题是一般的服事所不能帮助的，而且神开始让我打开自己的心门，学习自我发现，并且重新认识我的婚姻、孩子和亲密朋友们所能给我的爱的医治有多么的深。那时神引导我扩大自己的牧养服事，开始为受伤的情感和尚未抚平的记忆附上特别的关怀和祷告。在这方面，我讲到教导、辅导、制作录音带。20年来，我听到上千个曾经失败的基督徒已经从这些情绪问题中得到释放，而且过去受伤的记忆也获得医治。在这本书中，你会遇见一些人，他们与你或你亲爱的人有着类似的态度和感受。如果与真实情况类似，这是意料之中。书中的人都还健在，这些故事也征得他们的同意。为了维护他们的自尊心，我改了他们的名字和地点。 如果与你的生活经验类似，纯属巧合，但同时也在意料之中，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相同的需要和盼望。我祈求主使用这本书来描绘神的作为，告诉我们他如何医治受伤的情感，使他复合，让残缺的基督徒转变为伤愈的安慰者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当中说到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到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1966年一个主日晚上的讲道，我是以圣灵和我们受伤情感的医治为主题，那是我头一次踏入这个领域，而且我深信那篇信息是主所给我的，不然我不会有勇气讲那篇道。那天晚上我说的有关记忆和受伤情感的医治，现在成了热门话题，你可以在许多书中看到，但是当时却不是这样。当讲到开始，我面朝向会众，看到了亲爱的老史密斯博士。史密斯博士在我的童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当我和我的太太海伦听到被分派到这个教会牧会时，心中浮起几张年长的脸孔，叫我们不安。史密斯博士是其中之一，我实在怀疑我可以对他讲道。当我年轻时，他的讲道几乎要吓跑我的魂，他的出现仍然令我感到不安。那天晚上，当我在会众中看到他，我的心往下沉。不过，我还是继续将我认为是神给我的信息发表出来。之后，许多人来到讲台前祷告，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时间。史密斯博士还坐在会众席中，我忙着与讲台前的人们祷告。在私心的驱使下，我也祷告他能够离开，但他没有。最后他走到台前，用他独特的沙哑的声音对我说，大卫，我可以同你在办公室谈一谈吗？那些过去的印象又升起在我里头，那个被吓坏了的小男孩紧跟着老人走去。到了办公室，当我坐下，我感觉像是摩西在西乃山看到那火与烟一般，但我如此的错看了他，因为在我心中没有容让他改变，我将他冷冻在某一个时空，不允许他成长。史密斯博士非常慈祥地对我说，大卫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，但我有一些话必须告诉你。他泪湿了眼眶，多少年来他是个杰出的布道家和传道人，使上千的人归向基督，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但他回顾着自己的服事对我说，你知道，总是有一群人是我们不能帮助他们的，他们是虔诚的人，我也相信许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但他们有问题，当他们带着问题来到我面前，我也试着帮忙，不过无论为他们附上多少劝告、圣经的教导或祷告，都不能替他们带来持久的释放。然后他说，我总是为我的服事感到歉疚，大卫，但我想你正朝向某些事情努力下去，把它挖掘出来，请继续传讲这样的信息，因为我相信你所找到的应该是答案。他起身离开时，我泪湿眼眶，我说，谢谢你博士，但最重要的是在我内心向神说，神啊，谢谢你借着这个人给我印证。15年来，录音带发行遍布全球，无数的来信和见证证实了我的信念。有一类的问题需要特别的祷告和圣灵更深的医治，在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疾病之间的某处存在有一个领域，圣经称为软弱。这可以用自然来说明，如果你到美国的大西部，就会看到那些高大的水杉和红木， 在大部分的公园里，会有人把新砍下的树所留下的横剖面指给你看，并且向你解说那上面的年轮正代表它逐年的成长历史。这一圈表示有严重的干旱，那些则有太多的雨水。这圈是闪电击中树的时候所留下的，那些则代表有几年正常的成长。这一圈遇到森林大火几乎烧毁，那一圈则遭虫害肆虐，这些都深埋在树心，写出它成长的过程。而这正是我们的情形，在树皮的保护底下不深处，如同隐藏在保护的面具之下，就是我们生命记录的年轮。随着年日的久远，为痛苦的伤害留下痕迹。小男孩在耶诞节清晨冲下楼，却发现在他的袜子内放着一块又脏又老的石头，只为要惩罚他的调皮。这伤痕侵蚀着他，造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的困难。有时是不幸的侮辱留下污点，混乱了整个生命，或是一个痛苦又咄咄逼人的记忆，追着酒醉的父亲，好阻止他动手杀母亲，然后连忙抢下那屠刀。像这样的伤痕被痛苦地埋藏了许久，以致造成了看不见的伤害和愤怒。而且接受主赦罪的恩典或一般祷告都没有触及这些伤痕。我们思想和情感的年轮记录了这些伤痕，记忆也鲜明地保存下来。这些直接又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、感觉和人际关系，影响我们面对生命和神，面对别人和自己的态度。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说重生和被圣灵充满就自然会解决这些难题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在基督里有一次奇妙的经历，而生命有所改变，虽然和情感的医治一样重要，一样有永恒的价值，都不是捷径，它不是人格难题的特效药。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，然后才可以同情地忍耐自己，等待圣灵以特别的医治做工在我们的伤处和困惑。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，好叫我们不会严厉地论断别人，耐心面对他们困扰别人也自相矛盾的行为。如此一来，就不会不公平地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是骗子或假冒为善，他们如同你和我一样是人，有着痛苦和伤痕，成长中的混乱叫他们现在的行为受到干扰。救恩并不能立刻医治情感的创伤，明白这一点，让我们对成圣有一个重要的看见。光靠外面的行为，不能了解基督徒是怎样的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当中，不是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吗？是的，但也别忘了，因着他们的根，你可以了解而不论断他们。考虑这方面，可能张三比李四更像一个属灵负责的基督徒，但事实上想想张三的根和他得以生长的好土，相对的来说，李四可能是一个圣徒，他可能已经在磨成主荣形一方面比张三进步更多。如此肤浅的论断别人是多么错误，多么不合基督的道理。有人会反对说，你在做什么？降低标准，你难道不承认圣灵医治的力量吗？你是不是想要给我们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，叫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挫折和失败埋怨生命、遗传、父母、老师、爱人或配偶？保罗不是告诉我们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我会像保罗一样回答那个问题，断乎不可。我所要说明的是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某些地方需要圣灵特别的医治，因为平常的祷告、教导、意志力都不能克服，需要一种特别的了解，借着忘记过去成长中的错乱，借着心灵的重生，重新学习，重新建立。这不是一朝一夕间所能完成特殊的属灵经验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
我们今天从学员出版社所出版由大卫·席蒙德牧师所写的《伤愈》这一本书，看完了序言，还有第一章受伤的情感第一个部分呢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作者提到有两个极端，是哪两种极端呢？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